西门庆打发戴安去了，对应伯爵说：“这个小淫妇太可恶了，在别人家唱，我叫他，他就不来。”应伯爵说：“哼，那小行货子，他懂啥？他还不知道你的厉害呢。我看啊，他在酒席上说话挺伶俐的，叫他来唱两天试试，谁知道他这么可恨。哥，你今儿挑这四个粉头啊，那可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儿了。”李明说：“英二爹，你还没见着艾月呢。”应伯爵看了他一眼：“我和你爹在他家吃酒的时候，他还小呢。这小粉头长大了，身段可好了，唱曲唱的也好听。”正说着，只见胡秀来回话了：“小的见过乔爹了，请西门大爹指示。”西门庆叫陈静济：“
静济啊，去到后边拿50两银子，让书童写一封信，派一名节计明早一起下去，给你赵官上的钱老爹，让他上税的时候给照顾照顾。”
胡秀拿了信和税帖儿走了，忽然听到有喝道声：“
平安来报，刘公公和薛公公来了。”
西门庆连忙整理冠带到大厅迎接，请到了卷棚里坐下，应伯爵也坐下。薛内相问：“
这位是何人呐？”
西门庆说：“
去年老太监见过，是学生的老朋友应二哥。”“
哦，是那会讲笑话的应先生吗？”
应伯爵连忙欠起身说：“
老公公还记得，正是在下。”
吃了茶，平安来禀告：“
爹，府里周爷派人来说，今儿还有一席，说要晚点来，叫老爹不用等了。”
西门庆看了帖儿：“
好，我知道了。”
薛内想问：“
西门大人，今儿谁要晚来呀？”“
哦，是周南轩，周守备，他说还有一桌。”“
啊，那咱们就空着他的座位。”
正说话间，王晶拿了两个帖儿进来：“
两位秀才来了。”
西门庆一看帖上，一个是倪鹏，一个叫温碧谷，就知道倪秀才推荐同窗朋友来了，就连忙出去迎接。见两个人都穿着衣布进来，也不看倪秀才，只顾看温碧谷。这人年纪不到40岁，长得端庄质朴，络腮胡子，举止谦卑，但不知这人心里藏着什么。虽有不羁之才，但豪杰之志已不在，家业凋零，浩然之气丧失了。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也把光宗耀祖的心思都撇在了东洋大海，随波逐流，利欲熏心，不以廉耻为重。西门庆说：“
久仰温老先生大才，都读什么书啊？”
温秀才说：“
学生不才，初学易经，一向久仰大名，没敢进拜。昨因我这同窗倪贵言说到老先生圣德，赶来拜见。”
西门庆说：“
只因啊，学生一个武官，粗俗不知文理，这往来书信也无人代笔。”
温秀才说：“
学生不才，大人过奖了。
西门庆把他让到卷棚里，有薛刘二老太监在座。西门庆换了青衣，把温秀才请到里面去坐。
正说着话，吴大舅饭前户到了，叙礼坐下。不一会儿，戴安和郑凤都来回话，说：“
大爹，四个唱的都叫来了。”
西门庆问：“
是从王皇亲那儿叫来的？”“
爹，是从王皇亲宅里叫来的。小的要抓那老鸨子，他们才吓得都一起来了。”
四个唱曲的一起进来，给西门庆磕头。那郑爱月穿着紫纱衫，白纱挑线裙子，腰肢婀娜，犹如杨柳轻盈，花容月貌，正像芙蓉艳丽。这正是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
西门庆对郑爱月说：“
我叫你，你怎么不来呀？这么可恶，你以为我抓不来你吗？”
那郑爱月儿磕了头站起来，一声也不言语，笑着和众人到后边去了。到了后边，给月娘众人都磕了头，看见李桂姐儿、吴银儿都在跟前，就到了万福，说：“
你们二位来的可真早。”
李桂姐说：“
我住这儿两天没回家了，你们四个怎么才来呀？”
董娇儿说：“
都是月姐拖累的，只顾等她了。”
郑爱月儿用扇子遮着脸，只是笑不作声。月娘问：“
这位大姐是谁家的？”
董娇儿说：“
娘不知道，她是郑爱香的妹子郑爱月儿，才成人还不到半年。”
月娘说：“这身段可真好。”说完就给众人摆茶吃，那潘金莲就掀起她的裙子，搓弄她的脚看，说：“
我这脚的形状多好看啊，你们的后跟子太大了。”
月娘向大镜子说：“就他好，谁问他了？”月娘说：“来，桂姐啊，银姐，你们陪他们四个吃茶。”不一会儿，六个唱曲的一起来吃了茶，就跟着潘金莲、孟玉楼出仪门往花园里来了。因为看见有人在大卷棚里，就没过那边去，只看了会儿花草，就去李瓶儿房里看关哥。关哥心里又有点不自在，睡梦中惊哭，吃不下奶。李瓶儿在屋里守着不敢出来，看见李桂姐、吴银儿、孟玉楼和潘金莲来，就连忙让座。桂姐问：“
关哥睡好了吗？”
李瓶儿说：“
哎，他呀哭了一天才睡下了。”
玉楼说：“大娘说让刘婆子来给他看看，你怎么不派小厮快请去啊？”李瓶儿说：“
今儿他爹的好日子，明儿请他去吧。”
正说话间，只见四个唱的和西门大姐儿、小玉都来了。大姐说：“
呀，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呢，却叫俺去花园里找。”
玉楼说：“花园里有人，瞧了瞧就来了。”李桂姐儿问红四儿：“
呀，你们四个怎么这么半天才来呀？”
红四儿说：“
俺们在四娘房里吃茶来着。”
潘金莲听了，望着玉楼。李瓶儿笑了，问红四：“
你说的四娘是孙雪娥？谁对你说她是四娘啊？”
董娇儿说，
我们不知道她是几娘，她告诉我们她是四娘的。
金莲笑着对玉楼说，
那没廉耻的小妇奴才，别人叫她也行，谁自己称自己是四娘啊？这一家大大小小的，谁叫她四娘啊？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得了点颜色，就开起染房来了。要不是大娘房里有她大镜子，她二娘房里有桂姐儿，你房里有杨姑姑，李大姐儿有银姐儿，我屋里有她潘姥姥，大爹呀，还轮不到去她屋里呢。
玉楼说，你还没看见呢，今天早上起来打发他爹往前边去了，在院子里呼张唤李的，那嘚瑟劲儿。金莲接过来，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不易哄。又问小玉，
哎，小玉啊，我听见你爹对你奶奶说要替他找丫头，那小淫妇就趁势对你爹说，哎呀，我天天都闲不下来，得收拾屋子。你爹说，不要紧，到明儿对你娘说，找个丫头给你使就是了。真是这么说的吗？
小玉说，
啊，我不知道，是玉娇听见的吗？
金莲对桂姐说，
你爹呀，要不是俺们各屋房里都有人，才不会到孙雪娥那儿的。不是我背地里讲究他，就他那伤人的嘴，俺们可不想跟他说话。
正说着，秀春端茶上来，又忽听前边鼓乐响动，京都间众人都到齐了，地酒上座，戴安来叫四个唱曲的就往前边去了。那天乔大户没来，先是杂耍摆戏，吹打弹唱，献头一道汤饭时，仁医官到了，西门庆迎接到厅上叙礼，仁医官令左右从毡包里拿出一方寿帕和两星白金来给西门庆拜寿，说
昨儿听韩明川说，才知道老先生华诞，恕学生来迟了。
西门庆说，
岂敢劳动您啊，又送厚礼，还要多多感谢你的妙药呢。
说完安排仁医官在吴大舅旁边坐下，四个唱曲的弹着乐器在旁唱了一套寿词。薛二内相捡了韩湘子渡陈半街升仙会杂剧，刚唱了一折，只听喝道声渐近，平安进来禀告，
守备府周爷来了。
西门庆慌忙迎接，
周守备说，我来要给西门大官人倒酒。
薛内相说，
周守备不用倒酒，拜礼就是了。
交拜完毕，周守备才给众人作揖，山珍海味又上来几道，还给周守备随行的小厮端上来两盘点心，两盘熟肉，两瓶酒，周守备谢了，令左右领下去，然后坐下。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且说这西门庆的生日酒宴上，觥筹交错，歌舞吹弹，花团锦簇，饮酒谈笑，一直吃到日落。一开始是仁医官起身要离席，西门庆送他出来。仁医官问：“老夫人贵样好些了吗？”西门庆说：“他服了些您的药，已经觉得好些，可这两天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舒服，明儿还请老先生再过来看看。”最后是倪秀才和温秀才起身，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门说：“温秀才，我呀就在对门收拾一所书院给老先生居住，连宝卷都搬过来，住在一起方便。”温秀才说：“多承厚爱，感激不尽。”倪秀才又说：“这是老先生崇尚文化呀。”西门庆陪客饮酒，一直吃到半夜才散。四个唱曲儿的都来到月娘房里，唱给月娘、大镜子、杨姑姑众人听。西门庆在前边留下了吴大舅、应伯爵，回到座上饮酒，又吩咐拿果碟儿上来，叫李明、吴慧、郑凤上来弹唱，拿大杯赏他们酒吃。应伯爵说：“哥，今儿华诞设席，列位都很高兴啊。”李明说：“今儿薛爷和刘爷也给我们许多赏赐，后来呀，银姐儿、桂姐儿每人都得了一包银钱，只是薛爷比刘爷年纪小，好玩一些。”不一会儿，话筒拿上果盘，应伯爵一看是酥油螺，就先捡了一个放在嘴里，像甘露一样洒心，入口而化，说：“哥，这真好吃。”西门庆说：“我的儿，你倒会吃，这是你六娘亲手捡的。”应伯爵笑了：“也是我女儿的孝心嘛。”哎，老爹，你也来一个。说着捡了一个放在吴大舅嘴里，又叫李明、吴慧、郑凤都过来，每人赏了一个。正饮酒，应伯爵对戴安说：“你去后边叫那四小淫妇过来，给你老舅唱个曲儿。今儿他们只唱了两套，太便宜他们了。”那戴安也不动身，说：“小的叫了，他们在后边给大镜子和娘唱呢，就来。”应伯爵说：“贼小有嘴儿，你什么时候去了还哄我。王晶，你去。”那王晶也不动。应伯爵说：“哼，我知是不动你们呀，行，等我自己去吧。”正说着，只闻一阵香风过，觉得有笑声，四个粉头都用汗巾搭着头出来。应伯爵说：“我的儿，谁惯的你们啊，不唱个曲儿给俺们听就别想走。你们连轿子钱就是四钱银子，买红梭米可以买一十七八斗呢，够你家老鸨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董娇儿说：“哥，一饭这么便宜，你也入籍了吧？”红四说：“到这么晚了，得有二更了，放俺们回去吧。”齐香儿说：“
俺明儿早还要起早去送殡呢。
应伯爵问，谁家呀？
齐香说，
是房檐底下开门的那家。
应伯爵说，
莫不是又是王三官家啊？前儿你那场事儿，多亏你大爹替李桂姐说情，连你也饶了。
那齐香笑着骂，
怪老油嘴儿，净胡说。
应伯爵说，
你还笑话我老，去都拿乐器来，每人唱一套，唱完就可以走了。
西门庆说，也罢也罢，你们两个递酒，两个唱一套给他听吧。
郑爱月儿弹琵琶，齐香儿弹古筝，歌美韵，放娇声，唱了一套月调斗鹌鹑，夜去明来。
董家儿给吴大舅敬酒，胡四儿呢给应伯爵敬酒，齐上交杯换盏，以翠微红。当下酒尽数巡，歌吟两套，就打发四个唱的回去了。西门庆还是留下吴大舅再坐一会儿，又叫春红上来唱了一套南曲儿，才吩咐齐童备马拿灯笼送吴大舅。吴大舅说，
姐夫不用备马，我和应二哥一路走回去吧。
西门庆说，既然如此，叫齐童打灯笼送你们回家。吴大舅和应伯爵起身作别，西门庆送到大门口，对应伯爵说，
你好歹上点心，约那干伙计来见我批合同，我约了乔庆家，收拾那边房子卸货。
应伯爵说，
哥不用吩咐，我知道。
说完告辞了，跟吴大舅一起走。齐童打着灯笼，吴大舅问，
哎，刚才姐夫说收拾哪里的房子？
应伯爵说，
韩伙计货船道新开个段子铺，就是收拾对面那个房子。
吴大舅说，
那几时开张啊？亲朋好友得来祝贺祝贺。
他们出大街，到了应伯爵小胡同口上，吴大舅告诉齐童，
你打灯笼送你应二爹到家。
应伯爵说，
不用送我，齐童你送大舅，我不用灯笼，进巷子里就是了。
说完告辞，分路回家，齐童就送大舅去了。西门庆给了李明等唱钱，回后边月娘房里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应伯爵领干伙计来了，穿着青衣进来拜见，说了一通做买卖的事儿。西门庆把崔本也叫来见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准备开张。乔大户对崔本说，
将来一切的大事小情随你亲家爹安排，不用计较。
当下就和干伙计批了合同，让应伯爵做保，得利十份为率，西门庆得五份，乔大户三份，其余的韩道国、甘初身和崔本三份均分，也就是每人得一份。西门庆真是雷厉风行，马上开始修盖土库，装修画牌匾，等货车一到卸货开张。后边又单独收拾一所书院，请温秀才来做西宾，专门负责书信文件，又拨了话筒小厮服侍他。西门庆家中宴请客人，常请他过来陪带饮酒，不必细说。不觉过了西门庆生辰，第二天早晨，仁医官来看李瓶儿，西门庆又在对门看着收拾。杨姑姑先回家去了，李桂姐、吴银儿、
还没回家去。吴月娘买了三钱银子的螃蟹，中午煮好，请大妗子、李桂姐儿、吴银儿众人围着吃了。月娘请的刘婆子来看关哥，刘婆子说，
这关哥啊是受惊了，要停了奶，
又留下几副药。月娘给了他三钱银子，孟玉楼、潘金莲、李桂姐儿、吴银儿、西门大姐儿都在花架底下一起磨骨牌、耍酒玩耍，孙雪娥赢了七八盅酒，不敢久坐就走了。众人就拿李瓶儿顶缺，金莲又叫吴银儿、桂姐儿唱了一套曲儿，众姊妹饮酒到很晚。月娘又打包点心送给李桂姐、吴银儿回家去了。潘金莲吃得大醉回房，因为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晨又请人医官来给李瓶儿看病，心里就生气，知道关哥身体不好，心里暗自高兴，正幸灾乐祸呢，一不小心在黑影里踩了一脚的狗屎，到房里叫春梅点灯看，一双大红缎子鞋全弄脏了，气得顿时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叫春梅点上灯，把脚门关了，拿着大棍子把那狗没好歹的痛打了一顿，那狗怪叫起来。李瓶儿派迎春来说，
俺娘说关哥才吃了刘婆子的药睡着了，叫五娘这边别打狗了。
潘金莲坐在那儿半天不言语，把那狗又打了一顿，开门放出去，又说秋菊的不是，把秋菊叫到跟前，
秋菊呀、啊，都这么晚了，这狗也该打发出去了，你在屋里干什么呢？叫我踩的满脚狗屎，知道我回来，你是不是也该出来点个灯吧？你在那装聋作哑呢？
春梅接着说，
我之前就对他说，趁娘没回来早点喂狗，然后关到后边院子里去，他呢不理我，还拿眼睛瞪着我。
金莲拿起鞋，
贼胆包天的奴才，你看我的鞋。
秋菊低头看，金莲提起正好打在秋菊脸上，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他抹着血忙走到一边。金莲接着骂，
狗贼奴才，你走了。春梅，你给我拉过来，跪下，拿马鞭子来，把他衣服给我扒下来，叫我打他30马鞭子便罢。
春梅去扒秋菊的衣裳，金莲叫春梅摁住，雨点般的鞭子抽下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似的嚎叫。那小关哥才合上眼，又惊醒了，又派秀春过来说，
俺娘求五娘饶了秋菊吧，又把关哥吓醒了。
那潘姥姥正在里间炕上，听见秋菊叫，一咕噜爬起来，在旁边劝解，金莲不依不饶。见秀春又来说，潘姥姥就去抢她女儿手里的鞭子，说，
金莲呀，你少打两下吧，惹得那边姐姐说又把关哥吓着了。
金莲心里烦，听见他娘这么说，火气更大了，脸都紫了，用手一推，差点把潘姥姥推倒，
你给我一边坐着去，不干你的事儿，就会里应外合，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潘姥姥听金莲这么说，气得短命鬼，我怎么里应外合了？我来你家讨冷饭吃，你还要把我推倒？
金莲说，你明儿就走，怕他家呀把我煮了吃。
潘姥姥听见女儿这么骂她，到屋里呜呜的哭去了。那金莲打了秋菊20-30码鞭子，打得皮开肉绽，又把他的脸用尖指甲掐得稀烂。李瓶儿在那边用双手捂着孩子的耳朵，默默垂泪，敢怒而不敢言。
西门庆呢，在对门房子里跟应伯爵、崔本、干伙计吃了一天的酒席，散了，回到御楼房里歇息。到了第二天，周守备家请吃补生日酒，李瓶儿一看关哥吃了刘婆子的药也没见好转，夜里又受到惊吓，眼睛往上吊吊着。这天薛姑子、王姑子要回家去，李瓶儿对月娘说，
姐，我拿了压被子的一对银狮子来，要叫薛姑子印佛顶新陀罗经，等8月15去月庙里施舍。
那薛姑子正要拿走，孟玉楼走过来说，
师父你等一下。哎，大娘，你派小厮叫奔四来，称称这银狮子重量，跟经铺里定出个数来，每一步多少银子，什么时候印好，这样才行。
月娘说，
你说的也是啊。来安叫了奔四，
把那一对银狮子上天平称了，重41两5钱。月娘吩咐奔四跟着去，到经铺里印刷去。潘金莲叫孟玉楼，
走，咱俩送送两位师傅去，再到前边看看大姐儿，她在屋里做鞋呢。
两个人携着手来到前边，奔四跟着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莲和玉楼走出大厅，见大姐儿正在东厢房门口房檐下纳鞋，金莲拿起来一看，是纱绿露绸鞋面。孟玉楼说，
西门大姐，你别加这红线，蓝线不是挺干净吗？加红线太老气了，你还要做双大红提根子？
大姐说，
我有一双是大红提根子的，我呀想要蓝提根子的，所以用大红线锁口。
金莲看了一会儿，三个人都在台阶上坐着。玉楼问大姐，
你家静姐在屋里吗？
西门大姐说，
她呀不知在哪儿吃了2盅酒，在屋里睡呢。
孟玉楼对金莲说，你看刚才要不是我在旁边拦着，那李大姐儿心里也没个数，就要把银子交给姑子拿去印经了，最后经印不成，银子也得没了。
金莲说，哼，那有钱的姐姐不赚她钱是傻子，你孩子要是没那命，别说舍经，你就是把万里江山舍了也没用。
金莲把踩狗屎、打狗、打秋菊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完又说：“
哎，俺娘一生气回家去了。”
我说：“西门家有你这样穷亲戚也不多，没你也不少。”
玉楼笑了：“哼，你这个没教养的孩子，你亲娘你怎么能这么杠他？”金莲说：“
玉楼，你不知道，他净替人家说话，人家给点甜头啊，千也说好，万也说好。那平儿自打有了这孩子，把他爹调教的跟生了根似的，把他扶得正正的，恨不得啊，把咱们都踩到泥里头去。
也是老天有眼，这不，孩子得病了。”
正说着，奔四去京铺里交完银子回来了，看见玉楼、金莲和大姐儿都在厅台阶上坐着，就在仪门底下站着，不敢进来。莱安说：“
娘们，闪闪，奔四来了。”
金莲说：“
你叫他进去呗，也不是头一回见他。”
奔四低着头，一直走到后边。见了月娘李瓶儿，说：“
银子41两5钱，讲好印陀罗经500部，捐壳经1000部，一共是55两银子。除了那41两5钱，又给了他13两5钱，说好14日一早就抬经来。”
李瓶儿连忙从房里取出一个银香球来，叫奔四上天平称了，是15两。李瓶儿说：“
你拿去吧，剩下的等15日庙上舍经，给你们做盘缠就是了。”
奔四拿着香球出来，李瓶儿说：“
四哥，你受累了。”
奔四弓着身：“
小人不敢。”
走到前边，金莲、玉楼又叫住他：“
哎，那银子交给京铺了吗？”“
交了，已经办好，一共印1500部经，还欠13两5钱。刚才六娘又给这件银香球。”
玉楼和金莲瞧了瞧，都没说话。奔四回家去了。玉楼对金莲说：“
那李大姐真能花冤枉钱，他要不是你的儿女啊，随你怎么的也留不住，信那姑子的话，他们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两人说了一会儿，站起来。金莲说：“
哎，咱们到前面大门口走走，西门大姐你去不去？”
西门大姐说：“我就不去了。”潘金莲拉着玉楼的手，两人来到大门口。金莲看见平安就问：“
哎，平安啊，对门房子都收拾好了吗？”
平安说：“昨儿爹看着都打扫干净了，后边楼上堆货，楼底下还要装3间厢房，土库搁段子，门面打开，这一溜3间，叫人漆上新油漆，月初就开张。”
玉楼问：“
那温秀才他的家眷都搬过来了吗？”
平安说：“
昨儿就搬来了，今早爹吩咐把一张凉床拆了给他，又搬了2张桌子、4张椅子给他。”
金莲问：“
你见到他老婆长什么样了吗？”“
晚上黑坐着轿子来，没看见。”
正说着，只见远远的一个老头慢悠悠的走过来。潘金莲说：“
呀，磨镜子的来了，平安，你叫住他，给俺们磨磨镜子。”
那平安叫住了磨镜子的老头，放下担子。金莲问玉楼：“
你要磨吗？要磨，咱们一起磨了吧。”来啊，你去我屋里跟春梅姐要我的 照脸大镜子和两面小镜子，还有那大四方的穿衣镜也带出来，叫他好好给磨磨。玉楼吩咐来安，你到我屋里，叫兰香也把我的镜子拿出来。那来安去不多时，两只手提着大小八面镜子，怀里又抱着四方穿衣镜出来。玉楼说，哎，我没见过你这面大镜子，哪儿来的？金莲说，是人家当的，我喜欢，很亮，放在屋里呀，早晚照照。
一共大小八面镜子，交给了磨镜子的老头，他把镜子绑在座架上，用水银磨，没到一顿饭的功夫，都磨得光亮耀眼。金莲拿在手上，对镜整花容，犹如一汪秋水，这正是一池秋水芙蓉艳，好似嫦娥献月圆。玉楼叫来安把镜子收进去，跟铺子里副伙计柜上要来50文银钱给磨镜子的。那老头接了钱，却站着不走。玉楼叫平安问那老头，
哎，你怎么不走啊？闲钱给的少啊？
那老头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
平安说，俺家奶奶问你怎么了。
老头说，
不瞒哥哥说，老汉今年61岁，之前啊，走丢了一个儿子，22岁还没娶妻，整天的游手好闲，我老汉就得出来挣钱养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唉，昨儿惹了祸，被拴到守备府，被打了20大棍，回来把他妈妈的衣服都给当了，他妈妈气得大病了一场，躺在炕上半个月，我说他两句他就跑了，不回家来，我到处找他也找不着，你说我这么大的年纪，只有他一个儿子，往后就无人送终了，业障啊，一想到这个，我这眼泪就忍不住啊。
玉楼叫平安，你问他，他老婆多大年纪了？
老头说，
他55岁，病刚好，就想吃块腊肉。老汉啊，在街上问了2-3天，也没要来。
玉楼说，别着急，我屋抽屉里有块腊肉呢。来安，你去对兰香说，还有2个饼，叫他拿出来。
金莲说，老头儿，你老婆吃小米粥吗？
老汉说，
吃吃，哪有啊。
金莲叫过来安，你去对春梅说，把昨儿你姥姥烧来的新小米2升，再拿2根酱瓜出来。那来安去不多时，拿出半腿腊肉、2个饼锭、2升小米、2个酱瓜。
老头子过来，今儿你太幸运了。
那老头连忙双手接了，放在担子里，望着玉楼金莲行了个礼，挑着担子走了。
平安说，二位娘不该给他这么多东西，被这老油嘴设计诓去了。他老婆是个媒人，昨儿还打着街上走过去，哪有什么病啊。
金莲说，臭小子，你怎么不早说？
平安说，罢了，也是他的造化。
这正是闲来无事倚门楣，无缘滴水
也难为，
唯有泪珠能解语，敬亲东海恨无疆。
话说孟玉楼和潘金莲在门口把磨镜子的老头给打发走了，忽然看见从东边来了一个人，戴着大帽子和眼纱，骑着骡子，急急忙忙地赶过来，来到了大门口下来。孟玉楼和潘金莲慌忙往后走，来人揭开眼纱一看，原来是韩伙计回来了。平安问，火车到了吗？
韩道国说，火车进城了，并问老爹货卸在哪儿。
平安说，
爹不在家，去周守备府吃酒去了，爹叫卸在对门楼上。
不一会儿陈静姐也出来了，陪韩道国见了月娘，拂去尘土，叫王晶把行李搭脸送回家去。月娘打发饭来给他吃了，静姐拿钥匙开了那边楼上的门，卸了十大车锦缎，直卸到掌灯时分。崔本也来帮忙，完事儿了，清点数量，锁门，贴上封皮，给拉车的钱。戴安呢，早已经去守备府报告西门庆了。西门庆一听家中卸货，吃了几杯酒，大约掌灯的时候就回来了，见了韩伙计等，在客厅里把一路上的事儿说了一遍。西门庆问，那钱老爹的信递上去了？
韩道国说，全靠钱老爹这封信啊，这十车货花了不少税钱，我把货两箱变一箱，三亭只报了两亭，就当茶叶报的税，十大车货只纳了30两5钱的税钱，老爹接了报单，也没让手下拦截查点，就让车过来了。
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
好啊，等明儿咱得买份厚礼谢他。
说完吩咐陈静姐陪韩伙计崔大哥坐下，摆下酒席，吃完了各自散了回家。王六儿听见韩道国回来了，赶快吩咐丫头春香锦儿准备好茶饭。韩道国到家拜了家堂，洗漱更衣，夫妻二人倾诉离别之情。六儿一看搭链里沉甸甸的不少银两，韩道国说，
我还买了1200两的货物酒米卸在店里，等卖了还有银子带回家呢。
王六儿满心欢喜，我听王晶说啊，又找了个干伙计做卖手，咱们和崔大哥干伙计各得一份利，这可真不错呀。
店里找了人做卖手，南边还少个人进货，西门老爹啊，一定还得派我去。
你可是会选货的材料，自古能者多劳，常言道，不将辛苦易，难得是金财。你在外边先跑3年，等你懒得去了，我就跟爹说去，叫那姓甘的和宝官跑外进货，你在家卖货就是了。
外边走熟了也行。
说完摆上酒来，夫妇二人饮了几杯阔别之酒，收拾旧情，这一夜欢愉无度，不必细说。第二天是8月初1，韩道国一早到房子里，和崔本、干伙计看着收拾装修土库。却说西门庆见货物卸了，家中无事，忽然想起要去郑爱月家，就悄悄地派戴安送了3两银子，一套纱衣服给他。
那郑家的老鸨子听说西门老爹要来，如天上落下来的一般，连忙收下礼物。
戴安呐，你对西门老爹说，他姐俩今儿都在家伺候他，请他早点过来。
西门庆大约午后时分，吩咐戴安收拾粮轿，头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衣，粉底皂靴，先在房子看了一会儿装修土库，然后坐上粮轿，放下斑竹帘来，秦童戴安跟随来到了郑爱玉儿家。郑爱香打扮得粉面油头，见西门庆到了，笑盈盈地迎接到里面去。到了明间客位，到了万福，西门庆坐下，就吩咐小厮秦童，
你把轿子送回家去吧，等晚上骑马来接我。
只留下戴安和春红两个伺候。不一会儿，老鸨子出来拜见说，
这前几天啊，妈妈爱月儿在宅里多有打扰，老爹儿来就来呗，怎么还赐了礼物啊？
我那天叫他，他怎么不去，只认那王皇亲家了。
俺们不知道是老爹生日，要是知道啊，我绝不答应王皇亲家。老身背着王家人，连忙撺掇那姐儿从后门上轿去了。
我之前可是在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了他，他要是那天没去，我也不会生气的。
哎呀，他从小娇养惯了，你看看什么时候才起来，老身呢都催了好几遍了。
不一会儿，丫鬟端茶上来，郑爱香递了茶，老鸨子说，
请老爹到后边坐吧。
郑爱香就请西门庆进到郑爱月的房外明间里，西门庆看见上面写着爱月轩三个字，坐了半天，郑爱月儿才出来，头上盘着油光光的黑发，身上穿着白藕丝对襟衣裳，下身穿着紫色的裙子，脚下露出红渊凤嘴鞋，芙蓉粉面。这正是若非道子观音画，定然延寿美人图。郑爱月儿走到下面，往上给西门庆道了万福，就用洒金扇子掩着粉脸坐在旁边。西门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比初见时更漂亮了，不觉心摇目荡，难以控制。
不一会儿，丫鬟又拿一道茶来，爱月轻摇罗袖，双手递给西门庆，然后给爱香各端一盅酒陪着吃。吃完，西门庆叫戴安上来，把上盖青纱衣宽了，搭在椅子上，进到爱月的房中，只见绫罗绸缎，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正攀谈调笑着，只见丫鬟进来，安放桌子，摆下许多精致的菜蔬，先请吃荷花细饼。郑爱月亲手剪攒肉丝，卷好放在小泥金碟儿里，递给西门庆吃。吃完了饼，又取出牙牌32扇，跟西门庆抹牌。抹了一会儿，摆上酒和果盘，姐妹两人敬了酒。爱香弹古筝，
艾月儿弹琵琶，唱了一套《兜得上心来》。那歌词出佳人之口，有烈士绕梁之声，唱完促席而坐，又拿骰子盆和西门庆抢红猜梅。饮了一会儿酒，郑爱香推脱说要去更衣，就出去了，只有艾月儿陪着西门庆吃酒。西门庆从袖子里取出白绫汗巾，上头系着个金川新盒子。郑爱月儿以为是香茶，就要西门庆打开。
爱月儿啊，这不是香茶，是我每天吃的补药。
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饼递给他。那爱月儿不信，还伸手往他袖子里掏，又掏出个紫色纱汗巾来。
我见桂姐儿和吴银姐都拿着这样的汗巾，原来是你给的呀。
是我扬州船上带来的，你要喜欢就给你吧，我再送一副给你姐姐。
说完，西门庆就着盅里的酒把药吃了，又把爱月搂在怀里，两个人一地一口的饮酒接吻，无所不至。西门庆和郑爱月留恋到三更才回家。到了第二天，吴月娘打发他去衙门了，和玉楼、金莲、李娇儿都在上房里坐着。只见戴安进来拿锦缎，要去夏提刑家送生日礼物。月娘就问戴安：
戴安啊，你爹昨坐轿子去谁家吃酒啊？吃到那么晚才回家，想必又是去韩道国家了，看他老婆去了吧。他成天只瞒着我，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戴安说：不是，她丈夫刚回家，我爹怎么能去呢？
那你说不是那儿又是谁家呢？
那戴安也不说，只是笑，拿了锦缎送礼去了。
潘金莲说：
大姐姐，你问这家伙他怎么会说实话呀？我听说啊，满小厮昨儿也跟着去了，叫满小厮来一问就知道了。
就把春红叫到跟前。金莲问：
你昨儿跟爹在谁家吃酒来着？你实话实说啊，要不然大娘打你。
那春红跪下说：
娘别打小的，但小的说就是了。跟俺爹从一座大门楼进去，转了几条街巷，到这家是半门子都用锯齿镶了，我不认得他。他也像娘们，头上戴着个假壳。进屋里，一个白头发的阿婆出来，给俺爹拜了又拜，又请到后边，有一位年纪小的娘娘出来，不戴假壳，长着瓜子脸，嘴唇插得红红的，陪着俺爹吃酒。
金莲说：
那你们都在哪儿坐着呀？
我和戴安、秦童哥在阿婆房里，他陪着俺们吃酒和肉兜子。
把月娘和玉楼笑得不得了。
那你认得他吗？
他好像在咱家唱过的。
玉楼笑了：哼，那就是李桂姐了。月娘说：原来摸到他家去了。李娇儿说：
俺家可没半门子。
金莲说：
只怕你家的半门子是新安的。
问了一会儿，西门庆回家，就去夏提刑家拜寿去了。